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祖孙四代学大法，五代人受益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心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25日。我们全家老少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，身心得到了净化，心性得到了升华。我们共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感恩师尊，佛恩浩荡。一，得法前阴云笼罩，愁眉不展。1996年，我父亲退休不到两年，各种疾病越发严重，脸上长了白癜风，身上长了牛皮癣，全身发痒，经常闹出血印来。这还不算大病，最严重的是腰腿疼，走路特别吃力，常常是拖着一条腿慢慢往前挪。到处寻医问药，钱没少花，罪没少遭，也没治好。我母亲年轻时就得了腰腿疼的病，两条腿肿得粗粗的，一摁一个大坑。后来又得了高血压、冠心病，严重时脸通红通红的，有时整天躺在炕上起不来，一起来就头晕脑胀、心跳加速，经常是硬挺着，舍不得花钱治病。十多口人的大家庭，只有父亲一人上班。他经常说，我的寿命不会长的，说不定哪天就起不来了，我可活不到七老八十。再说我的祖父更是个药篓子，40多岁时得了肺病，大口大口的吐血，连寿衣都准备好了，后来吃各种偏方还真治好了。50多岁的时候得了胃病，常年不能吃凉的硬的食物，干不了活，到处看病打针吃药。60多岁时又得了牙疼病，疼起来真要命，头顶着墙，爹呀妈呀大喊大叫，牙拔了一颗又一颗还是疼，后来才知道是三叉神经痛，听说把神经割断就能好。爷爷3年割了2次神经，结果造成了面瘫，眼皮下垂抖动流泪，嘴角淌饭粒，三叉神经也没治好。爷爷的柜架里全是药，吃药不论片儿，一把一把的吃。有时3位老人同时打吊针，他们整天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再说说我自己，结婚后各种疾病接踵而来，长期失眠，长期便秘，咽喉肿痛，耳鸣，风泪眼，肩周炎，特别是坐骨神经痛，使我的腰不能着凉，凉一点腿就抽筋巨大包，疼得我直流眼泪。到处寻医问药，中医西医各种偏方都用了，就是不见效。二，得法后佛光普照，全家受益。1996年7月的一天，三妹兴冲冲地回到娘家，说婆家亲人学法轮功可好了，抽了几十年的烟能戒了，喝了几十年的酒也戒了，而且不用打针吃药病就能好。她请回4本书，转法轮、法轮大法义解、转法轮法解、法轮功。我们和老父亲轮流看这几本书，感觉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从此以后，我家3位老人，我和三妹、老妹、大侄子和我儿子都得法了。白天，3位老人有时间就学法，母亲没上过学，父亲就一个字一个字领着读法。我们有时间就回娘家集体学法，早晨集体练功。不到一年时间，3位老人的病都好了，我也无病一身轻。 爷爷把剩下的药扔了，有的送人了。母亲识字了，自己能通读转法轮。父亲不但腿不疼了，脸上的白癜风、身上的牛皮癣都不见了。三位老人总是乐呵呵的，抢着干家务活。爷爷也不发脾气了，过年过节也不杀生了。他们的身心巨变，使亲朋好友、邻居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陆续多人走入大法修炼。再后来，我家成立了练功殿，由十几人到二十几人，再到几十人，大家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，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，不论严寒酷暑，从不间断。大家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，有时间就去市场或亲朋家弘扬大法。我们三姐妹都是老师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努力工作，不争名，不重利，在进阶过程中不走后门，不送礼，随其自然。我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全乡统考中总是前几名，学生送礼不收，哪个学生家有难，我都花钱去看望，同时弘扬大法。我曾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三妹教学能力强，是市级骨干教师。有一年她所教的学科在高考中首次应届毕业班超过复习班的成绩，单科最高分保持很多年，得到学校的重用，学生和家长的好评。小妹更突出，勤奋好学，提高教学能力，真心对待学生。他的优质课、说课比赛获奖。他撰写多篇论文，研究省级重点课题，多次年度考核评优。他辅导学生参加比赛，获得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称号，被评为正高级讲师，得到师生、家长的好评。我儿子和大侄子虽然年纪小，心性也提高得很快，受到同学欺负能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在路上见到钱也不捡。在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二十多年中，在我们姐妹遭受磨难的过程中，我家没修炼的两个弟弟和二妹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，同时他们都明白了真相，全家三退，得到了福报。一次，二弟骑摩托车上公路，被一辆拉饲料的大卡车一下子撞飞了，人和摩托车相距几米，摔倒在地，摩托车变形了，二弟身穿的棉大衣出现了一个大窟窿，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司机吓坏了，找来老板把二弟送到医院。经检查，二弟全身没受一点伤，当时他身带护身符，是师父保护了他。知道此事的人都说，你家信的是真佛，是祖上积德了，得到这么大的福报，捡回一条命。大弟弟是干部，家里老人修大法，身心健康，他是亲眼所见，所以在大法被迫害期间，他仍支持老人练功。退休后有一天，他正在看电视，忽然觉得半边身子麻木，想回卧室躺会儿，往起一站，眼前一黑，倒在了地上。弟媳吓坏了，赶紧叫来救护车送医院检查，结果啥事没有。医生说，你这一跤甩得好，脑血栓摔通了，没事了。我们知道是师父救了他，大弟有事也念九字真言。我的大侄子和我儿子小时候和我们一起学法弘法，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，工资也很可观，娶妻买房都没用家长资助。大侄子给他爸爸买了一辆轿车，我儿子也在市里给我们老两口买了楼房。三妹的大女儿从小跟父母学法被弘引，很有勇气，很有正念，在她父母被迫害期间，曾两次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要人。他如今大学毕业，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，工资远远超过同龄人。 最后再说说我们姐妹三人。自从得发到现在26年过去了，我们身体健康，无病一身轻，比同龄人都年轻。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，闯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一难又一难，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路上。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们一定会勇猛精进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：多救人、圆满、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法轮改变了我的人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7日。我是2007年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学员，其实在1998年就有亲戚送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书。这本书我读过几遍，但是根本就没有看进去，只知道是一本让人做好人的书，有神佛，其他我什么也没悟到。亲戚经常到我家来劝我多看看转法轮，但是我利益心重，始终没有走进大法来。修炼前我是一个性格暴躁、利益心很重的人。1997年结婚后，我与妻子性格不合，经常吵架打仗。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她赶集卖花生米，卖了几百元钱，我想要过来她不给，争夺中一下子攥住了他装钱的衣服布袋，用剪子剪碎了布袋，把钱抢了过来，根本就不管他的感受，伤不伤他的心。还有一次，一天晚上与他发生争吵，不愿和他待在家中，就开着三轮电动车离家出走去亲戚家。妻子叫了邻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后面撵我，追上后他说，天这么晚了，别独自一人开车走路，要去明天白天再去吧。说着用身体挡在车前，我不听他的劝说，赌气开车继续往前走。车从他的脚面压了过去，差一点撞伤了他。后来听妻子说，回家躺了好几天才敢走路。2003年村里各户间的电线从自己家的平房上经过，我想了个办法偷电用，把电线割皮，用铁夹子夹住电线，从铁架子引线下来供自己家中用电，到了白天把夹子拿下来，以免被电工发现。后来电工还是知道了我偷电的行为，他托人捎口信说不要那么干了，但自己那贪财占便宜的心还是不死，根本不想住手，并想方设法继续偷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刚放好铁夹子，电工就领着人把我偷电的行为拍了照交给上级，并立即停了我家的电。后来找人托关系交上了3300元的罚款才给我送电。家里人说你用的电比谁都贵。后来学了大法才明白有得必有失的道理。学了大法后我痛改前非，不再贪占别人的便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，得就得失，你不失要强制你失，谁起这个作用？就是宇宙这个特性起这个作用，所以你光想得不行。我很后悔自己以前做过的错事，失掉多少得给人家。2007年腊月的一天去赶集，我刚买完东西，后面一下子围上很多买东西的人，摊主不顾给我算账就招呼其他买货的人了，我也忘记付给他钱，拿着东西就走了。走了近百米，猛然想起来还没给人家钱，我急忙回过头来给人家送钱，路上碰见熟人，看着我手里提着货就问，你回去还要买什么？我说刚才买了人家的东西，人多闹的，我忘了给人家钱了，我得回去送钱。他说赶集人多，摊主忘记了，你就把东西拿回家算了，摊主又不知道。我说人家赶集卖货也不容易，挣不了多少钱，我这近百元的货不给他钱，他亏大了， 做人得为别人着想。那人说，你学法轮功是变了，要是以前你不会这样做，偷还偷不到呢。我说，按师父教案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。来到卖家摊前，我和他说明了缘由，摊主想起来没算账没收钱，一边拍着脑门一边算账，一边说着感谢的话。我今天碰到好人了，不然的话今天的集白赶了，白忙活了，蛇大了。算了算95元，他说，零头不要了，给我90元吧。我说，别这样，该多少就多少，你做买卖也不容易。摊主直接说谢谢。本村的人看到这一幕后议论纷纷，大意是他真变了，变得一点也不贪财了。回到家后心情很轻松，带着对师父感恩的心，赶紧拿出亲戚送的大圆满法碟片看一看，并照着师父教功动作练起功来。练第五套功法，单盘着坚持了20分钟的时间，身体就感觉很轻松舒畅。练功前因常年开车干繁重的农活，抓玉米秸等，累得胳膊麻酥酥的痛，难受的成宿睡不着觉，有时都不能干活了，妻子只好自己干。现在通过练五套功法，浑身轻松，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为了能使自己时时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我就抄转法轮，在抄的过程中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修炼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，最受益的是我的妻子，再也不用过着挨打挨骂担心受怕的日子了。妻子非常支持我学法轮大法，从此我的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真正成为一个法轮大法的弟子。谢谢师尊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德报怨，无常让地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。我居住的地方是个城中村，位置又是临街门市房，虽说不上是寸土寸金，但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是让部分乡邻羡慕不已。2007年，我们打算把平房翻盖成3层的楼房，图纸找人设计好，相关手续办妥后，就高高兴兴开工了。不料刚开工，后面的邻居就不干了，3番5次来我家，说什么盖楼影响他家隐私了，什么楼太高遮了他家阴了，等等理由阻拦正常施工。说实话，设计楼的时候已经把很多因素都考虑在内了，遮阴大小都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知道出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要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。于是我说服家人找人重新修改设计，3层楼改为2层，后窗户一个不留，后面的滴水岩也专门留出80多厘米。他提出的要求我全部满足。在周围的村民看起来可能会大闹一场的议论中，崭新的2层小楼终于如期完工了。在我们当地农村盖房，传统观念让很大一部分人都非常注重家宅风水这方面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有很多说道。2008年后邻居盖楼时在这方面遇到了麻烦，周围知道我盖楼经过的乡邻都认为，这种情况如果来找我解决他家的问题不可能。没想到一天他真的来找我，面带羞愧地说，你盖楼时我没少找了你麻烦，妒忌你不愿意让你盖楼，又不让你盖高，又不让你留窗的，不管多无理的要求你都答应了我，我还和你吵，没想到你不但不和我吵，还劝我不要生气，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你。咱村的人都说，多亏你是练法轮功的，姿态真高。我笑着说， 事情都过去了，今天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盖楼遇到大事了，真不好意思向你开口，可离了你又解决不了。你知道，我父亲和丈夫都没了，盖楼前找了个先生看了看，说我新盖的大门必须得和对门邻居对齐，不然我家孩子会出大事儿。可要想和邻居大门对齐，除非占你家滴水岩那里的60厘米土地，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来找你帮帮忙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答应，你看能行不？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同化新宇宙的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，为了救人和正视大法，这点利益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对后邻居说，只要对你全家好，别说60厘米，就是80厘米都占了，我也同意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分钱也不要你的。邻居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说，我准备好了5000元钱，还怕商量不通，你一分钱不要，那怎么行？说着抱着我放声大哭。周围的人都说我办不成，我们全家可怎么感谢你啊？我安慰他说，别哭了，我说了就一定算。借此机会，我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。后邻居全家五口真名三退，后来包括他家族院里共15口人也都真名三退了。以德报怨，无常让地，这件事一时间在村里成了热门话题，大家说这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。后来我在村里户户进门讲真相救人，80%的都三退得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